第三四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享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讽刺而且很意义深刻的话哈。你们这些作孽的人，你们这些不听上帝话的人，你们不守安息日，也不守安息年。各位，圣经里常常用不守安息日来概括了所有的违反诫命的行为，他们不遵守我的安息日。这个观点我在昨天也讲过，因为守安息日可以涵盖所有的诫命。守安息日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守安息日就是因着信靠上帝而有的工作和心中的平静和对人的慈悲怜悯。守安息日就是把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没有守安息日就有的时候概括了一切的违反上帝的诫命。当你不守安息日的时候，你自己不平安，别人也不平安。当你因为不守上帝的话被掳去的时候，你不在了，好，那这个地就平安了。这个地是荒凉了，上帝使它荒凉，但是也在荒凉当中也是显出上帝的给这个地有一点休息。哦，这我们这个比较叫人头痛的邻舍啊、同学啊或老师不在，我们也说哦，松了一口气哈。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好，但是以色列很恶劣，所以以色列不在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就要想安息了，是以色列在的时候他们想不到的。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里讲到说以色列逃亡的时候，以色列逃亡和被掳到各地生活的时候心惊胆战，这都是以色列的生活。以色列历史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从耶路撒冷后来亡了以后，以色列就在天下抛来抛去，就是耶稣之后啊，你们应该都知道，在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灭掉耶路撒冷，后来以色列还有一次的造反，但是最后就完全被罗马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到了中世纪，当然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羞耻啊，教会就常常逼迫以色列人，当然这也显出上帝的话的实现，就以色列到处逃，一直逃到1948年才在现在地方复国。复国了以后又是很多的战争哈，他们逃，他们害怕，所以以色列犹太的文学音乐都有很多的悲情啊。那么这里形容他们的害怕，因为随时可能被杀嘛，他们怕到一个叶子被风吹的响声，他们都听到这声音都惊弓之鸟一样的逃啊。我觉得这些都有点像《生命记》28章有讲到那种现在什么恐慌症的，就是人害怕，而且莫名其妙的害怕。虽然以色列因为离弃上帝特别多，可是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人，我看这些独裁者，包括毛泽东，我看多多少少也有恐慌症。天天你一天到晚你恶待人家，耍阴谋诡计，你当然也想人家是这样对你嘛，就是很害怕的。那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过很多次啊。比较出现的是在那个约书亚记7章12节，当亚干犯罪以后，以色列就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士师记2章14节也是，以色列得罪上帝，他们就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相反的也是，当以色列依靠上帝的时候，敌人就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当然我们要再一次的说，不要太用成功神学来分析，不是我们每次成功就表示我们在神这边，不是我们每次失败就表示我们不在神这边啊。就是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以信心论英雄，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信靠，那就对了哈。然后剩下人会消灭，在仇敌之地被消灭哈。这个 剩下之人因为自己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被消灭啊。以西结书第四章十七节啊，以西结也常常讲这样的事，被掳了，很悲哀，他们就是等着自己慢慢的被消灭，在那里叹气吧。不过感谢主哈，就是我刚刚说的好处，惩罚不好，但是惩罚可以有个好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将来在新天新地没有死亡，没有受苦，没有挫折，但在今天的罪恶的世界，受苦、受难、生病、挫折都有个好处，就这些事如果让我们回到主那里，那就很好了。好，这里就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